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读一节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选的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这节圣经呢，当我读完整本哥林多后书之后，我就发现可能这节圣经最能代表哥林多后书的意思。所以既然我们很少的时间要把一卷书讲完，或者是尽量能够多讲一点我们所读的圣经，我就想哥林多后书应该是从这里面我们讲起保罗对于我们的教导。请我们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这样，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二节好不好。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当然我们如果要读的话，一路读下去，每一节都是很有它深度的意思。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考虑保罗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说法，他说瓦器在宝贝里，或者他说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因为听见这些话，或者看见这些话，或者以往有这样已经这样观念，所以不会觉得太稀奇。你想把瓦器跟宝贝并列，是不是一件通达的事情？他说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我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家里面哪一个人把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的？不要说今天没有许多的宝贝，连瓦器也没有啊。但是真正如果有瓦器的话，有多少人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呢？这是不通的事情。所以我想当初保罗把这样的话写在书信里面的时候，一定读的人很注意看这件事情。那所以我必须很强调的提醒，这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非常大了不得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保罗说他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前天我在这边写节目单的时候，我就想到宝贝在瓦器里面，差一点写错，写在瓦器在宝贝里面啊。这个宝贝瓦器是不大通达的事情，尤其现在你知道，大家是 Christmas season 已经到了，去买东西啊，你看看买东西是一件事情，包装更要紧啊，对不对？你买的东西没有几块钱，包装尤其要漂亮，不然人家收到人看都不看。他们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香水啊，这个姊妹用我们姊妹们可能用的比较少，女人用的香水为什么那么贵啊？你仔细看看那个瓶子，那包装多美啊，瓶子就够值钱的了。所以人家一般的情形，世人的观念，或者我们平常的了解，都是好的东西要有好的包装，如果包装不好，恐怕它不是太好的东西吧。那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有 gift wrap 啊。但是你知道神所做的事情，神对待我们，他却不在这些外面高大的事情上面花许多的功夫。什么叫宝贝在瓦器里面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所讲的当然是指的说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这是宝贝在瓦器里面。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自己就守住这个原则，你想对不对？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跟我们一样有肉身形状的，宝贝在他的瓦器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没有这样想过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播饼的时候唱的诗歌，他是真神又是真人，这句话怎么讲？那个名字称为耶稣的，他是真人，但是他又是神儿子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又是真神又是真人。那我们所以不懂，而神的工作让宝贝住在瓦器里面，主耶稣基督道成就肉身就是这样，无怪乎好多人看见这个瓦器他就不认识里面的宝贝，看见那个瓦器就不认识里面的宝贝。 好比什么情形呢？有一天我到一个这个 plaza， 一个好像 South Coast Plaza， 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一个卖石头卖这个古里古外东西的店，外面看起来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灰的石头，里面却是各种不一样颜色的宝石。我不晓得宝石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是宝石专家，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就看外面粗糙的轮廓而忽略了，错过了里面的宝贝。耶稣基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薪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他们不晓得这一位是谁，他们把他当成木匠的儿子，他们说非常轻看的话，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弟弟妹妹不都在我们这里吗？因此他们就厌恶他，他们就弃绝他，他们就把他摆在一边，不认识这是神所立的那一位弥赛亚。这就是宝器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所接受的待遇。弟兄姊妹们，这是稀奇的事情啊！神如果要找一位救主，一定是找一位大有能力而且看起来俊美非常荣耀的一位，可能选世界先生要选上，如果他是女的选世界小姐要选上，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你看在旧约里面神就没有拣选扫罗，他拣选大卫。今天我们讲的大卫是很甜美的，我们想大卫是一国之君，一定非常尊贵，但是你知道吧，大卫个子不高啊，大卫矮矮的。那么扫罗呢，扫罗比众民高过一头，他长得非常俊美，但是神没有拣选他。甚至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里，他知道要在耶西的众子里面选一个做王，选到大卫的时候，他起先还不认识。当他的长子经过的时候，撒母耳说，哦，他的身材俊美，而且他神所拣选的一定是他。但是神立刻告诉他，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所以他的众子一个一个都从撒母耳的面前走过，甚至我都没有拣选他们。如果撒母耳稍微不够机警的话，他就错过了。他立刻说，问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耶西回答说，有一个小的。哎呀，你读圣经读到那个味道，有个小的了。哎，老幺，没有什么，我们打发他去牧羊去了，家里有客人嘛，那羊当然要人照顾。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你都来吧，这个老最后一个老八你再牧羊好了。大卫受到这样轻看。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圣经里怎么说？耶和华看外，不是这样，人看看外貌，是看内心。哦，你晓得大卫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个子矮小？因为有一天他穿起扫罗的盔甲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看看盔甲，看看穿起来能不能走路，太大了。你想盔甲，我们想象的盔甲都那么大的一个装备，人在里面钻在里面小小的，根本不能看不见人呢，而且也不能行动，他穿不惯就顺手把它摘掉。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就是神所做工的原则，他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你晓得当我们得救以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变成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我们还是瓦器。今天我们得救了，神的儿子进来了，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了，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在主的面前做个刚强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瓦器，你不要把自己想成宝贝了。哈哈，如果你把自己想成宝贝，你的问题麻烦了。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忘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自己再被提醒，我们是瓦器，耶稣基督才是宝贝。不错，圣经里有另外一方面教导说什么，他说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这个宝贝要把我们改变，叫我们改成耶稣基督的荣耀。但弟兄们不要忘记啊，我们还是瓦器，没有宝贝就什么都没有价值。我们这个人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一无良善，而且是经常犯罪，永远不能够叫神得的荣耀。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是瓦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里面有宝贝。所以你知道吧，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又讲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所以你看整本哥林多后书都是一样的观念，一样的说法，一样的态度，一样的目的，要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并且因着他的荣耀我们众人做他的仆人。宝贝在瓦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宝贝是指着什么说的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并不是指家行美容，没有说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教我们看成容美，但是始终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弟兄姊妹的表现真是美丽，那个美丽不是我们肉身，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而耶稣基督从他的身上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才觉得这是何等宝贝。有一首诗歌说，哦，我爱你，爱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另外一首诗歌说，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爱你。哈哈，两件事情，两个诗歌很有意思。一方面说我爱你是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流露的耶稣基督是我所爱慕的。另外一方面，我能够爱你是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能够爱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哎呀，算了吧，拜托拜托，咱们远一点。但是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发出大的荣耀，发出大的能力，叫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可以说是所有基督徒经历的一个最简单扼要的说明。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原则很多的时候可以应用得上。一想到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己；一想到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荣耀；一想到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立刻降杯。所以保罗这个比喻实在是好极了，当初可能哥林多人看了觉得大吃一惊，保罗就是要他们大吃一惊。那么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方面可以来应用这个原则。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是宝贝，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宝贝，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宝贝。他底下告诉我们，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宝贝是有能力的宝贝，这个宝贝啊是有能力的宝贝，不是普通的宝贝。什么能力？我不知道怎样举例子好，我就举最简单的，小孩子看童话漫画书。我不想你们要不要看漫画书啊，因为我们有几个小孩子，我有一个小的孩子，所以我必须替他看，他看什么漫画，所以我也看漫画。这也是教导儿女不可以忘记的，你一定要看儿童，你的儿女看的读物是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就看见唐老鸭啊，大家知道唐老鸭，唐老鸭有三个唐小鸭，对不对？三个唐小鸭出去学艺啊，学艺将来要谋生，结果三个唐小鸭都跟着三个师傅回来，得了一个宝物啊，宝贝啊。我们今天讲宝贝，我不记得另外两个宝贝是什么，有一个宝贝啊，也许我比较食欲好一点，这个宝贝会变很多的食物出来，你把它放在那里 spread the table 好了，什么东西要吃什么有什么，这是宝贝。结果啊，到了一个旅馆里面，那个店主把它换走了，大家知道这些故事。那么弟兄姊妹，我说这些意思不是要大家去注意童话，这个宝贝是有用处有力量的，会有功效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光坐在那里享受他的同在而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能力。什么能力？头一个就讲拯救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拯救我们，并且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哎呀，这个中文里面三个救字啊，看不大出分别来。我有一天跟我太太讲说，这个题目也不错，讲救救救。他说什么叫救救救啊，不是救救啊，救救救，怎么救法？我想起周亚平的外祖父他的见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通讯里面看了没有啊？这个见证呢，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他的外祖父一生有三次遇见主的拯救，所以他每年都要召集儿女在那里讲主耶稣怎样拯救他。一次是在山里面石头从前面掉下来，忽然神的手挡住，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不要看通讯没有啊。附带我要讲一下通讯，我们通讯呢实在是很多弟兄姊妹花了时间整理稿子，又抄稿子，然后又印又发，还要贴名条。前两天我收到一封信，我要读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信是很叫我盼望能够给侍奉的弟兄姊妹一起安慰。这个姊妹写信这样说：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在定居呈现九年中，我们一家曾在最后一年拜访过贵会一次，后来亦曾参加一位徐华弟兄的布道会。我是从小信主，我先生李卫言归主已八年半了， 孩子们都比父亲早归主，一家归主是世上最喜乐的，也最是得神祝福的，这是我的见证。每次我收到贵会寄来通讯，就想要给你们写信。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我们搬来北加州已四年了，真不敢相信，而通讯却从未间断地寄来。得以经常读并分享主恩，在主内我时常存感恩的心向主祷告，因为我们并不是个人认识贵会的任何弟兄姊妹们。魏延和我诚恳地向各位问安致谢，并且附上小小数目支票一张作为圣公的奉献。我们在进行会聚会，盼时常为主公必时代祷。主内李徐恩赐姊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认识徐恩赐姊妹的，我不认识她，但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用这样事情帮助了很多神的儿女。我今天不是故意要讲通讯的，想起来就是想起这个讲了三舅，就想起周亚平的外祖父。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拯救是最大的宝贝，神的能力显明在他的拯救上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蒙拯救，每一个人蒙拯救的情形不一样。像这位长老弟兄侍奉组的长老弟兄，就是周亚平的外祖父，他出门传道的时候遇见多少的危险。他在浙江青田那里，100年以前，他刚刚100岁过世哈，几十年以前交通也不方便，他一个人徒步把店里的生意也放下，到处去传福音，路上经过许多的危险，山崩地裂。忽然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停止，不要走。他就停下一看，四看无人，正在看的时候石头从前面掉下来，他知道是神拯救他。弟兄姊妹，个人遇见主的拯救不同，我们也许没有遇见这样超然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需要主的拯救都在他的经历里面。昨天我遇见一位姊妹，她说，周弟兄我见过你，昨天我们去一个聚会里面，那个姊妹跟我说我见过你。我说什么时候见过，她说3-4年以前你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讲道，我见过你。哦，他说你那天带了一个年轻人，他叫阿 Tim 哈 ，Tim 你们记得吧？那个吸毒的阿 Tim， 他还记得他的见证。哦，主耶稣拯救他，那个本来是一个吸毒已经到脑子都坏了的情形，他还有一点点感觉，人家传福音给他一张单张，他记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去寻找 Miss Bellinger， 结果在那里遇见圣灵的能力，遇见大能。把他从吸毒的那个罪恶深渊里面把他救出来。吸毒是不是罪恶深渊呢？有时候吸毒就伤害了自己身体嘛。不，等到上了毒瘾的时候，每天要白粉，没有钱哪里去，抢偷都做过这些事情。他有一天遇见主耶稣，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他从毒瘾里面拯救出来。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们看，你们记得这个年轻人？哦，前两天我看见 TV， 上个礼拜我看 TV， 里面有 Evie Hill 的 program， Channel 40， 也是很多时候有很好的节目。为什么我特别讲 Evie Hill 呢？因为1986年我见到他。Evie Hill 是谁啊？大家说 ，Evie Hill 是一个瓦器，但是宝贝在他的里面。Evie Hill 算不得什么。伊比修是谁呢？前几年有一年，不晓得哪一年，大概雷根刚刚做总统的时候，把他请去要跟他 interview。 为什么 interview？ 他呀，他的教会在洛杉矶这个市中心区 inner city 最糟糕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一提到洛杉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这样，我一提洛杉矶我都不敢去，不仅是交通的问题，好多的事情我想到洛杉矶就麻烦。他的教会在洛杉矶市中间都是犯罪的地方，吸毒的妓女各式各样情形都在那里，他的教会就在那里。他的电视里面也讲，他说你们来我们教会很有意思啊。哦，有些 fellowship 的名字你就想想就不敢来。 Winos fellowship， 什么叫 Winos fellowship 啊？醉鬼交通，醉鬼的团契，因为里面的人都是 ex-wino， 从前都是醉酒的人，现在在里面。如果是有人醉酒，不要这个 alcoholic anonymous， 不要 AA 来戒酒了，你到我们团契里面来，他们讲见证跟你听耶稣基督怎样他的那大能拯救，很多人在那里得到帮助。还有 ex-pimp fellowship， 都是那些归功啊，哦，从前做这些事情的，现在来这聚会里面得救了，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在这样环境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帮助那些人没有无家可归的人重新建立家庭，重新建立家庭，还要建立给他们地方住。所以雷根请他去，为什么？因为看见他这么有办法。所以 HUD 啊 ，HUD， 美国的这个房屋区房屋部要请他在里面入阁。他跟我们讲这些见证，他也想到这样是不是能够帮助更多人。有一天当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雷根总统请他去 interview， 他不能不去的了，去了，在旅馆里面住的最豪华的旅馆。他说我一生一世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他这个黑人呢，跟他，但是他说那天晚上他跟他太太打电话，他考虑了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你知道他怎样？他说后来祷告里面，我跟我太太两人祷告，我们就说主呼召我们传福音，这些服务穷人，这些可怜的人，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事情。他说我怕当我如果进了雷根总统的内阁之后，会把我为主受苦的心智消磨。哦，你知道他那天讲的话，讲话是8000多个人听他讲，大家鼓掌，情不自禁鼓掌。为什么？不是 EV Hill 多了不起，宝贝在他的瓦器里面， EV Hill 还是瓦器，你看见他还是一个瓦器，但是宝贝在里面，宝贝在里面。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应当知道主耶稣拯救的能力，这是宝贝。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不是出于我们。那当然我们的教会不在这个 inner city 啊，你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去找一些罪鬼来，教会在这里，但是弟兄姊妹家不在这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需要神的大能啊，我们一样需要神的大能啊。哥林多后书10章里面讲到这个能力，大家看10章3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归顺基督。弟兄姊妹们，这里又讲到能力啊，我相信这个能力是对于那些知识分子传福音最需要的能力。你晓得知识分子里面坚固的营垒才坚固了，各种的学说，各种的思想，各种个人的成就，自高自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托付给我们不像 EVO， 我们所应付的艰难却更大。我们在这里所遇见的人呢，没有一个是没有饭吃的，多半都是饭很好吃，但是他们人心里面坚固的营垒啊，你凭什么把它打破？保罗说大能，还是一样，瓦器里的宝贝是克敌制胜的原因。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器的，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4章保罗已经讲了，不是出于我们，出于神。怎么样得的能力？祷告，刚才我们讲祷告，唱的诗歌说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有能力，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有能力，这不是一个空话呀。弟兄姊妹们，不仅是祷告，我相信我们另外有题目要讲的祷告，而是说真正面对面征战的时候，叫人看见把人掳掠回来的不是我们，是神。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主的同在在我们里面，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攻破他坚固的营垒。你知道我真的遇见过这样的人呢、啊，他没有跟你谈福音的兴趣，因为他觉得你们太浅太浅太浅了。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20几岁， 刚刚蒙召，二十几岁，他住在这个Northridge 那里，住在 Valley 里面。他的太太是信主的，他呢？哦，你去跟他谈的时候，他左一个 PhD， 右一个 PhD， 左一个什么地位，右一个什么地位，讲起来呢，公司也是小小的公司而已。但他里面自高自大的感觉，叫你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何等真实。坚固的营垒，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我现在要很小心啊，我昨天跟你们讲到能够把名字讲出来啊，现在不行了，因为我们录音带发出去了，说不定传到他耳朵里面了。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呢、啊。另外有一个人在 UCLA 读书，太太也是信主的。哦，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对你那个藐视的态度，我心里想，我不愿意讲，我是刚刚把 PhD 丢掉来传福音的，而且 UCLA 我也没有去，但是主没有叫我讲这些话呀，因为什么？我们是瓦器，主要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瓦器，宝贝在里面。所以他讲的各种话，我听听听，是是是，你讲的也有道理，也对。我以为讲完这些话有机会让我讲一讲了哈，没有机会。等到他把他的学说理论讲完，为什么他不信主以后，他说我很忙，我要走了。哈哈，谢谢你来看我们了。哦，这样子啊，好多好多这样情形。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坚固的营垒。原因是什么？自高自大，这些事情拦阻人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弄错了，我们今天得救以后，我们是凭着神的能力在这里侍奉，凭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叫他能够认识耶稣，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叫人得救的，是因为看见在你身上宝贝出来了。保罗这么讲，保罗说因为耶稣基督在里面，他有大的能力可以忍受许许多多的痛苦。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你羡不羡慕这样心理？你羡不羡慕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那个宝贝？你羡不羡慕像保罗一样这样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你能说之前，你当然先来经历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观念需要调整的。神把敌人放在我们周围，叫我们遇见心里许多的难处，遭遇逼迫，被打倒，被丢弃，我们抱怨了。哎，你忘记了有一天你曾经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希望知道你的能力，也许你从诗篇里面得到灵感，哦，在你显能力的圣所来瞻仰你，所以你盼望得到神的能力，是不是啊？神说好啊，你要得到能力啊。我们以为得到能力是传福音的时候，一传3000人得救，一传5000人得救，一传或者像保罗这样大的 intellect 大的知识分子给他折服了，信主了。不对不对不对，叫保罗得救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亚拿尼亚，一个小小的弟兄。为什么？宝贝在瓦器里面，神要叫人看见是宝贝，不是瓦器。你说彼得传福音大有能力，不错，但是他先受了许多的逼迫，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官府的逼迫，长老的逼迫，犹太人的逼迫。但是他经历说被打倒却不至于死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真的能力啊。你看彼得的表现，哦，五旬节来了，是得了圣灵，是个能力，但底下接着就是逼迫。所以主怎么说？宝贝在瓦器里面，先把五旬节的经历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当得起这些试炼，这些挑战。 所以他们才能为主的名受逼迫而欢喜，他们才能刚强的说话，
是顺从神不顺从人，
这是应当的。他们只能顺从神，不能顺从人。
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主要叫我们经历宝贝在瓦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失望，不要伤心，不要痛苦，因为这是神给你一个机会来经历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
你懂得这些事情，你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并且盼望神的荣耀。
宝贝在瓦器里面的，所以他能够这样。征战的能力，受苦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侍奉的能力。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保罗讲他侍奉的能力，当中有一个叫做神的大能。他讲他的品格，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第一节开始，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讲，还是讲什么？宝贝在瓦器里面，讲他的一个得救的能力，得救的经历。
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这是侍奉的能力哦。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
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或左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这里讲他的恶名是什么？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
似乎忧愁，却是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宝贝在瓦器里面呢。保罗为什么能够过这样超然的生活？宝贝在瓦器里面，他竟然还能侍奉。宝贝在瓦器里面，你读读使徒行传里面他的经历。第一次他出去传道的时候，到处被人追打赶着跑，他们说搅乱天下到这里来，赶快走啊，叫他走，用石头打他，差不多要死。弟兄姊妹们，宝贝在瓦器里面，因为保罗经历的多，所以他知道神的大能使他能做神的用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论怎么样，我们都经历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道路应当是越过越懂得谦卑了。
为什么？懂得我是个瓦器，神的大能在我的里面。
如果基督徒的路走到后来叫人看见自己的高大，那就问题大了。如果，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个宝贝，问题大了。
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吧？狐假虎威啊。
嗯，
狐假虎威，知道知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跟我读一样的漫画书的啊？我小时候读这个狐假虎威。为什么？哦，有一天老虎跟狐狸做了朋友，狐狸可了不起了，无论走到哪里万兽都臣服，他以为他是 万兽之王了。或者我们另外举个例子，你想想那个小驴驹，我们讲的耶路撒冷，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都骑这个小驴驹，对不对？从来没人骑过的。等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去的时候，哦，他们都把棕树枝放在地上，然后说什么：和尚呐，和尚呐，奉主名来的应当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呀！如果你是那个小驴驹啊，你弄错了，你以为，哎，这回可不错，我这驴子一生也没有这么威风过呀，
不要忘记是在你背上的主耶稣受人尊重啊。
或者你是那些门徒，哦，可不得了，人前涌后随的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这样称颂的，你这个门徒在那边想，哎呀，这个可不得了，他们都欢迎我们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有这些事情啊，他们欢迎我们啊，哦，他们欢迎主啊。所以如果基督徒坐到后来弄错了，
把耶稣基督的荣耀
认为是我们自己已经有的荣耀，问题大了。保罗说什么？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今天基督徒应当是给人看见结结实实的，不贪图虚名，不做虚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欢喜一件事情，我很少跟弟兄姊妹们这样说，因为这也是不通达的，但是我需要借这个例子说明，两年来我觉得我们教会有最大的进步，就是弟兄姊妹的侍奉大有进步。我们看不见许多人的侍奉，看不见许多人的活动，没有哪一个人在侍奉中间自己被高抬的，都在暗中在低微处，用一句现代的话叫做 low profile。我们的侍奉就是 low profile， 你几乎不知道这礼拜谁做菜，对不对？如果不是轮到你家做菜，你不大知道今天谁做菜，除非你是管这件事情的，管爱宴的，对不对？我们每个礼拜弟兄姊妹们爱心里面摆上的，我们也很少问哪一个做的，也许做的特别好要称赞一下，找人对象称赞，我会问一问，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是侍奉的进步，因为我们坐在暗中。感谢主，虽然在暗中侍奉的人却多起来，因为什么？我们懂得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这就对了，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在你的侍奉上面要写明你生命的进步，这才是最对的。感谢主，主怎么教导我们呢？主借着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压力，许多的忍耐，许多的贫乏，许多的困苦，许多的鞭打，许多的扰乱，叫我们真懂得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所以教会成长不是看外面，看实质，宝贝在瓦器里面，要写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经历。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最后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这里一个结论。十三节后面一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只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结束的时候，书信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教导。所以我说整本哥林多后书都是讲这件事情，讲神的大能。我们软弱，看起来也软弱，外表也软弱，里面实在也软弱，但是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不是软弱的，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所以有些人说，哦，弟兄姊妹，弟兄，我很软弱，我不能侍奉。是，我知道你不能侍奉，在你里面的基督不是软弱，是有大能的。今天不是叫你靠着天然的能力来侍奉，是叫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侍奉。所以侍奉头一件事情叫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很高兴这些少年人，你们看见他们表现有进步。前几个礼拜我太太就告诉我，她讲一篇，她要觉得对于少年人要从头教起， 我说好，所以他把我们从前讲的一些信息拿出来，头一篇信息讲什么叫侍奉，在这里大概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不记得这篇信息。侍奉的头一个字意思
Latreo 就是活在神的面前，
你如果你不活在神的面前你不能侍奉，所以要你侍奉就是要你强迫你学习活在神的面前。侍奉有五个字我讲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头一个字就是最基本的字，所有侍奉的根基叫做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为什么在我们里面基督他是有大能的，我们是软弱，可以，实在是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时候又生惧怕，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所传的话语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大能，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保罗遇见哥林多人挑战，哥林多人你知道，如果我们读整个哥林多前后书的话，就是一直表明这一个瓦器保罗怎么样在这些不能够被折服的哥林多人面前靠着他里面的宝贝在侍奉。所以他们对保罗很多的挑战，他们说要寻找耶稣基督在保罗里面说话的凭据，他们大概也懂一点道理了，保罗一直讲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他们要说好，那我们要看宝贝不要看瓦器，我想有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的确也是，今天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灵在侍奉主的人身上说话，那所有的确都看见瓦器不看见宝贝。保罗说好，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也不宽容。他的意思是说，那么好，我们真刀真枪的讲一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保罗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因为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啊，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里面，保罗有把握，在你们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然后他讲耶稣基督的表现，保罗怎么回答哥林多人的挑战呢？他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基督在软弱所以钉在十字架上面，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他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保罗宁愿表现软弱，但是却不要哥林多人以为他们刚强了。我不知道这些话哥林多教会看进去没有。保罗也讲了一点刚强和软弱的分别，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话？不是变戏法。因为保罗深深知道最能够经历能力的时候是我们最需要他能力的时候，而软弱中间需要神的能力。所以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整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叫人看见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所以弟兄们，我们应当靠着神的大能活着，做一个刚强勇敢有能力的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就是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柔和，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但是他却是刚强的，不能被罪玷污，因为耶稣基督在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叫人看见我们表明是他的用人，好让耶稣基督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出来。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看见神的复辟，叫人看见基督，不是看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感谢主，现在在各个团体里面有些弟兄姊妹们真是有福音的负担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继续多多的祷告，真正的把福音负担带到每一个家庭里去，每一个团体里去。在侍奉的时候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叫人真正懂得属灵的道路，神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要我们打扮瓦器很容易啊，你可以涂一点釉，加上一点美丽的装饰。但弟兄姊妹们，不，今天叫人看见的不是看见你我，看见耶稣。哈利路亚。那保罗怎么样？你读哥林多后书你就明白。一方面是我们要承认保罗跟我们一样软弱，但是一方面去看见宝贝在他的里面。但愿我们的侍奉也走在这样路上，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把握说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你有软弱吗？有压力吗？有痛苦吗？有凌辱吗？有逼迫吗？感谢主，因为他要你经历他的大能，然后你显出来忍耐、能力、恩慈、神大能。